阿们，谢谢你爱我们，不是我们爱你，主啊，乃是你先爱了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破碎了身体，让我们在黑暗中寻找的人见到生命的光。主啊，你就是生命的光，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你就是生命的粮，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你就是生命的活水，浇灌我们，让我们不再饥渴，不再干旱。主啊，你就是我们生命的引导，有你我们就到丰美之地。主啊，你是我们的大牧者，引导我们到青草地，到可安歇的水边。谢谢你，无论我们遇到何种的艰难，无论我们过去一年我们经历了什么，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打开心来敬拜，放下一切的重担来赞美。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的重担就脱落了；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的忧愁就变为喜乐，我们的疾病就得到医治，软弱就成为刚强。主啊，我们但是要为整个的加州来祷告，祝福加州。这个迦南美地，主啊，是你带领我们来到这里，你让我们为这块土地来祝福。当我们走到哪里，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就筑一座坛，我们在那里要敬拜你，把这个地方的主权交给你。主啊，求你的宝血来遮盖加州，遮盖洛杉矶。主啊，来降下你的恩雨，除掉一切的大火，除掉一切的人为的灾害。主啊，降下你的恩典，临到每一个心里边瞎眼的人，让他们看到耶稣，你才是我们生命的拯救，你才是加州的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奉你的名斥责加州所有的不合你心意的法律，斥责所有的不合你心意的习惯，斥责所有不合你心意的文化。主啊，斥责一切索多玛俄摩拉的灵在这里边来运作。主啊，让你在这里掌权，你的宝血来涂抹来遮盖，圣灵来充满这个州，充满洛杉矶，这是天使之城，让这个城市恢复最起初你造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谢谢你，祝福每位弟兄姊妹，你把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放在这个中间，就是让我们兴起为你发光，兴起为你征战，靠着你得胜，赞美你。哈利路亚，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愿我们所有的不管疾病的软弱的，在你的面前得一切的医治和祝福。你是耶和华拉法的神，你必然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我们在这时刻尤其为天宁姐妹来祷告，为潘淑荣姐妹来祷告，为小 Amy 姐妹来祷告，为每个软弱的身体有疾病的，还在化疗还在那种痛苦在哭泣中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求你来医治他们。主啊，你的宝血永远的功都有功效。主啊，你一定要医治他们，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你说一人的祷告必大有功效，你说两个人同心合意求什么，主啊，你都垂听我们的祷告。主耶稣，我们也把我们还在面谈的寻找身份的弟兄姊妹，还有考驾照的考试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在美国主啊找工作的弟兄姊妹，还有人生在寻找人生配偶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交给你，让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乃是靠着耶和华方能成事，因为你的道路永远的高过我们的道路。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爱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我们愿意回应说，主啊，我们也爱你，虽然我们常常的软弱，我们也愿意爱你到底，跟随你行走天路。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请坐之前帮我们握握手。耶稣爱你。妹，这个放。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举手，阿们。感谢主，平安夜就要到了啊！不是平安夜有平安啊，我们在主的里边每一天都有平安，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给耶稣一个掌声。好，圣诞节就要到了啊！我们这个月的信息集中在讲耶稣基督。我们上礼拜讲到我们所信的是谁，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唯我知所信的是谁， 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可是耶稣基督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弟兄要受洗啊，我要给他受洗完我再讲到。那我们圣诞节我们会有20多位弟兄姊妹受洗啊，这个我们这上面就是一个受洗池。那当然我们这个弟兄要回国，他提前回国，所以我们要提前给他受洗啊。我们来请来上台吧，来我们请长老去拿点水溜，那水拿来。受洗是表示与基督联合，受洗是表示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所以当他受洗的时候，不管点水里浸水里啊，这个形式不最重要，重要的是相信。你们如果我们不信啊，你什么礼都没有用。重要的是圣经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在哪段经文里面啊？在马可福音16章16节，弟兄姊妹要记住，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因为神的儿子来就是为我们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为高家潘弟兄 Rancho Cucamonga 组的，我们要为他受洗啊，来我们为他受洗。来，高家潘弟兄，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
我愿意。
你愿耶稣的宝血洗净的罪一生跟随耶稣吗？高家潘弟兄，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Amen， 哈利路亚。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
耶稣，主啊，求你来祝福高家潘弟兄，主啊，祝福他回国的脚步，无论他在哪里你都与他同在，从今年开始他就是你的孩子，主啊，不管软弱刚强，前面有多少的挑战，他都能够跟随你行走天路，祝福他。你说一人得救全家都蒙福，让他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属天的祝福的管道就流通在他的身上，也通过他流到他亲人的身上，把他们家族都带到耶稣的面前，成为上帝的儿女。哈利路亚，与他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啊！上帝主，好，我们感谢主。那圣诞节到了，我们今年的圣诞节，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很特别啊。今年的圣诞节，首先我们可以大声的说 Merry Christmas， 对不对？对你旁边说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美国的政府已经不允许我们说 Merry Christmas 啊，只能说 Happy Holiday。 为什么呢？因为要除掉基督教的宗教的色彩，宗教的色彩。那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不对的。那我们昨天讲到，上礼拜讲的白宫今年的主题就是恢复传统啊，恢复传统，恢复在上帝里边的传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耶和华立国的国家是什么？有福的。你们美国是以神的话语圣经的根基所立的国家，美国的200多年的总统啊，总统在他们宣誓的时候，不管他们信主不信主啊，当然了，美国总统没有不信主的，不管真信假信啊，基本都信啊，他们都要按照圣经来宣誓，说他们会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治理这个国家。但曾几何时看到美国这个国家已经不能谈耶稣了。如果你在政府单位工作，你要谈耶稣，你会被告啊，你会被告。嗯，为了什么呢？为了政治正确。所以美国的道德就迅速的滑坡。美国本来是世界的一个榜样，现在变成世界谴责的对象。因为他们道德非常的沦丧，好莱坞出了很多坏的东西，这个世界出了很多坏的东西，人们都认为的合法，对不对？加州这场大火，有一位姐妹传给我说， 在为加州祷告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思想加州这个州是全美在道德上最沦丧的州吗？这个州通过的所有的法律都不合乎圣经，不是所有的，很多的法律都不合乎圣经。这个加州是最早搞同性恋合法化的，这个州是最早大麻合法化的，毒品合法化的，这个州是最早把所有的犯人都放出来的，鼓励犯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居住在一个美的，非常美丽的州，对不对？加南美丽，我最喜欢的美国的州就是加州，因为对我来说阳光灿烂，我喜欢阳光啊，我喜欢阳光，不喜欢阴雨。当然诗人喜欢有阴雨，我不喜欢。可是我们来到加州发现很多的失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兴起来为这个州祷告，你们要耶稣在这个州掌权。在这圣诞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神来到我们中间何等的美好，他是为每个人。所以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啊，看段经文，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13章啊，讲到耶稣的爱，爱到底的爱。约翰福音13章一开始是这样说的，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弟兄姊妹要记住，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观念。首先我们要知道说，耶稣知道自己归父的时候，这里面有两个概念啊，对不对？耶稣归到父亲那里去。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什么？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有自己的位格，独立的位格，圣子有自己独立的位格，圣灵有自己独立的位格。什么是位格？就是思想、意志、情感。但是他们是一个神，这是一个神，三位一体的神有不同的表现。圣父设计救恩，圣子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式，让我们通过他来认识神，然后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边，充满我们，引导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来成全救恩。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耶稣知道自己要离父的时候，这两个位格在这里出现，对不对？耶稣的肉身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了，耶稣是100%的神，他又取了肉身的样式。所以他如果不是取了肉身的样式，他就不能成为人。那么耶稣成为人，他是不是人呢？他是100%的人，他也是100%的神，这是一个奥秘。我们知道如果他不是人，他就不能够钉死在十字架上，神是个灵，是不可能被钉死的，所以他又不能够代替我们满足上帝的要求。所以如果他不是神，他就不能够复活，人死了就不能够复活，除非你信了耶稣，在基督的里边与主联合，像今天这位弟兄一样。所以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要到的时候，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这里面有一句话非常感动啊，就爱他们到底。每当我想到一个人能爱一个人到底，不太容易，对不对？年轻的朋友们，你们在热恋中的人，你们会知道你们会爱到底吗？你说我会的，我一定爱到底，海枯石烂心都不变，这种话我们都听过，我们可能也说过。曾几何时我们都在热恋中，慢慢慢慢的我们发现陪伴一个人走到底不容易的，真的是不容易的。那么当一个人跟你好的时候，你可以陪伴他，一个人跟你不好，很多的婚姻不就这样分手了吗？能陪到底吗？关于爱，爱到底只有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爱是基督教宗教的最大的特点，世界所有的宗教只有基督教讲爱，其他宗教不讲爱的，对不对？你们时候听过释迦牟尼爱你有没有啊？阎王爷爱你没有，对不对？你肯定不喜欢，对不对？穆罕默德爱你听过没有？没有，没有，对不对？孔子爱你听过没有？孔老夫子爱你没有？但是我们知道孔老夫子教导我们该怎么做人啊，在世界上讲规矩，中国的文化讲方讲圆，方圆就是规矩规则，中国人讲规则，中国人不太讲爱。 中国人讲的爱都是在这个物欲里边的爱。所以我们刚才说关于圣经爱就有很多的解释了。圣经的希腊文中关于爱大概在经文中出现大概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在希腊文里边，这个爱叫什么？叫 Eros，E-R-O-S。这个爱是比较低层次的爱，这人人都懂的啊，人人都懂的。这种爱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比较懂异性的吸引啊，异性的吸引，然后呢，感官的感受，这个爱叫 Osa。当然，当它有一个词，当它分裂出来的时候，就成为同性的爱。在格林多前书，保罗常常用 Osa 来形容同性恋，他用 Osa 来形容同性恋，所以 Osa 也是一种爱啊。再高一等的叫 Philia。那菲利欧这个爱是表示什么样的爱呢？它是表示在精神领域里边的关爱和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主要在精神方面的。刚才讲的是肉体方面的，那精神方面就比肉体方面高尚了一点，对不对？或者更高的境界，因为精神只有人有，动物没有。那肉体动物有没有啊？有的，有的。但是关于这个精神啊，动物就没有，这是更高的一个层次。这个也扩展到讲到兄弟的爱。我们知道菲利欧它的英文发展出一个词叫做什么？菲勒达菲亚。菲勒达菲亚，我们这条街就叫菲勒达菲亚，对不对？我们是 Mountain Avenue， 然后跟那个菲勒达菲亚交界的地方。菲勒达菲亚表示什么意思呢？叫兄弟之爱。菲勒达菲亚在美国东部有一个城市很著名，叫什么？菲勒达菲亚啊，叫费城。我来到美国的第一站到纽约，当天就到了费城。那个当时的警察告诉我说，你去那城叫菲勒达菲亚，我没有听懂，他就说费城我就懂了，他说菲勒达菲亚你没懂。那在圣经里有一个教会就是叫菲勒达菲亚，你们知道叫什么教会吗？在启示录里的十二个教会里边有一个叫做菲拉铁菲教会，就是菲勒达菲亚的意思，表示兄弟之爱，兄弟之爱。有一个宣教士的书啊，叫《兄弟之爱震山河》，就是弟兄们去宣教啊，去宣教，他们在宣教里边彼此扶持，彼此激励，然后他们有的为主殉道，他们一直完成了上帝给他们的宣教的使命，他们兄弟之间那种相爱啊，兄弟相爱，感谢主。那第三种爱叫阿嘎佩的爱，这个爱就是最高层次的爱。这个爱在圣经中用的最多的一卷书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里边或者约翰一二三书，约翰对于阿嘎佩的爱有特别的体会。他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说，神爱世人，神阿嘎佩世人啊，阿嘎佩。阿嘎佩这个希腊词表示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完全的爱，不计较的爱，牺牲的爱，饶恕的爱。这个爱是一个完全的爱里边完全，就用 agape。 我们中国人很会翻译，有的把它翻成爱加倍啊，这个音译爱加倍就是 agape 的意思啊。那我们看到 agape 在保罗的书信里边表现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一个爱的诗歌或者一个叫爱的宣言。保罗说爱是恒久的忍耐，所以 agape 恒久的忍耐，忍耐一时很容易，忍耐一辈子容不容易啊？不容易。爱是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张狂，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什么？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但保罗讲的非常具体啊，具体关于这阿嘎佩。 阿嘎贝是从来不计较对方的，阿嘎贝是为对方来牺牲自己的。所以基督徒要效法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就是阿嘎贝的爱。这对我们中国大陆人来说呀，我们不能够来接受或者不能够来了解。我们认为爱你爱我我就应该爱你，我们小时候接受的观念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怎么样我必犯人，谁怕谁呀，对不对？那这是我们小时候的观念。其实在我们整个的文化的这个长河，我们说我们五千年的文化里边，我们是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可是我们关于爱这部分我们不如希腊文啊，我们不如圣经里边讲的更清楚。因为中国的爱是有限的，孔子说仁者爱人，伟大的人才懂得爱人。孔子说君子啊，这个如果一个人得罪你叫以直报怨，一个人得罪你你要用正直面对他。老子说一个人得罪你要以德报怨，就是我们用啊，他如果得罪我我还是像过去对他那么好，以德报怨。老子更高一点啊，墨子呢那就是叫兼爱。墨子就说爱你的，比如说爱你的邻居，你爱的邻居孩子如同你自己的孩子，爱你邻居的这个父母如同自己的父母，叫兼爱。这也不完美啊，不完全。如果爱邻居的房子如同自己的房子，爱邻居的钱财如同自己的钱财，那这里面就有问题。所以到了我们这一代就讲斗争了，就不讲爱了。我们小时候生活在一个环境里边，就是我们这个，有天我看一篇文章说1949年生的到1959年生的，就这个十年啊是最可怜的一代人，这十年是最苦难的一代人。也许他们没有祖先挨饿挨得多，可是他们被折腾的是最厉害的，你知道吗？对不对？生下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没工作，生孩子只有一个，除非你到美国洛杉矶你可以生三个，你在中国就是一个啊，一个都不见得能让你出生，我告诉你，对不对？我们家我女儿叫小雪，下雪1987年下雪那天生的，小雪那天生的，正好那天太原下大雪，下小雪，我就给她起了个叫小雪啊，叫小雪。所以当时她的姥姥就说这名字不好，这名太冷啊，没有想到这个一语成真，这孩子从小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啊，我被通缉逃亡十几年，我不能在一起，他不知道爸爸是谁，不知道爸爸什么样的，每一天他一想一问爸爸，这警察就来了啊。孩子从小就在这种环境上长大的，当然感谢主，他现在在美国做了医生啊，做了医生，他有时候也跟我讲小的时候的环境啊，给他带来的一些伤害。后来他学了4年的心理学，他为了解决他自己的问题。这代孩子很可怜，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很可怜，对不对？他出生的时候，有一天啊，他跟我实在闹得受不了了。那12岁的时候，就13岁听那阵的时候，我跟他谈一次话，我们俩还在山里边谈的。一天晚上他丢了，到同学家不回来，我到半夜把他找回来，我们俩开着车在康区里边走啊，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能再，我要跟他谈，我这人瞒不住，心里想什么一定要说的，我就停下车，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他说你对不起我，10年你把我扔了，那我不扔他不行啊，我不扔也得扔啊，我去看他我就得被抓，一抓就监狱里十几年，那一样的，对不对？那我逃了也是一样的，那我就说你应该学习感恩。如果你要没有感恩的想法，你这一生是非常凄惨的。他说我有什么可以感恩的？我说第一你活着，第二你爸活着，第三你妈活着。尽管经历了苦难，你爸和你妈分开了，可是我们都活着。这神的人，你知道吗？有很多像你这么大孩子，爸妈不在了，有的爸妈在监狱里边，他们更惨，你应该感恩，感谢上帝你活着，你还能来美国跟你爸爸团聚，难道你不应该感恩吗？如果你带着这种抱怨的思想，你将来一生是非常苦的。孩子从那天开始他好了，我说你知道为了生你，你爸前途都差点没搭进去，你知道吗？当时他妈妈怀孕 我就跟总编辑，那时候我在报社做记者，跟总编说，哎呀，我太太怀孕了，我很高兴。总编说，怎么能怀孕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说你不能怀孕。我说为什么不能？不是就一个吗？计划生育吗？他说你不懂什么叫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要计划着生。我哪知道他计划着生啊，对不对？我们单位没有指标了。哎，我说那我们单位什么时候有指标啊？他打电话问计划生育办公室说，两年以后才有个指标。那他不能在肚子里待两年呢，对不对？这自然规律啊。我说那怎么办？总编说两个选择，一个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到农村当农民；第二个是就是把它做掉。我当时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我说无所谓，开除党籍就开除党籍，反正那时候我都想退党了，你知道吗？第二个，农村就农村，农村多好，我喜欢农村，我转身就走了。哎呀，总编辑急啊，因为他很爱我，很疼我，他就替我找关系啊，找啊找啊。后来我也找，最后找到了计划生育办公室的主任，我朋友的母亲。他说：“你放心，这孩子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后来好像郑州铁路局有一个人流产了，把指标调过来。难道不应该感恩吗？我说小雪，你的生命都是个奇迹啊。我们今天在美国听起来好像沉重笑话，我们在美国想生就生，想生几个生几个，对不对？我很羡慕人孩子多的人，也许我们没有达到。我羡慕徐牧师，我同学啊，五十来岁了生个小崽儿啊，没四十多岁了，说到人家仨了，我才俩，对不对？人家三个，如果要在我倒退十年，我一定生七个。我爹生七个，他如果生四个都没我什么事，我是第五个。他生了五个才生出个牧师来，对不对？感谢主啊，不容易，弟兄姊妹，爱不容易，爱到底更不容易。所以我们从今天三点来分享耶稣的爱。第一点，我们看到耶稣的爱是舍己牺牲的爱。罗马书的第五章六到八节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好，我们这段经文看到神的爱，这个爱用的是 agape， 神的爱向我们显明啊，向我们显明。什么叫软弱？保罗说，因我们软弱的时候，耶稣就按所定的日期。这个里边很深很深的历史背景。圣经说，当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就差派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什么叫做软弱？就是在罪恶的捆绑中。这个中文的翻译出一个软弱来，是基督徒最喜欢接受的，对不对？我们一做错了事就说对不起，又软弱了。那这个词好像很中性，那如果你做错事你说对不起我又犯罪了，这好像很严重，所以我们就特别喜欢用于软弱这个词。我常常会听到弟兄姊妹跟我说，牧师，我最近又软弱了，因为没来教会，软弱了。那软弱到哪？软弱到好像拉斯维加斯去了。我们会软弱，对不对？我软弱的有的时候呀，最近身份也没拿到，面谈没通过，软弱了，不来教会了，对不对？最近这个工作刚找到工作没几天，好像这个公司倒闭了，你看又软弱了。我们很多软弱啊，这个词很好用啊，但是你要知道原文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犯罪的意思。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基督就按照锁定的日期为我们死。然后这里面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什么叫一人？一人就是好人，为好人死都没有。我是坏人，你是好人，让我为你死 ，No way， 对不对？中国有句话，好死不如赖活着。那这句话不是我们都懂吗？为什么我要为一人去死呢？那为人人呢？伟大的人， 人人为伟大人死，你干吗？毛泽东很伟大，你为他死，你干不干？当年有的，现在没了，你知道吗？现在没了。但我们知道说，我们为伟大人死也不干，可是神的儿子既然为我们这些卑微的在最终的软弱的人死，这个是爱呀，对不对？这好像一个不对等的，不对等。如果说一个人很卑微为一个伟大人死，好像还对等，一个很伟大的人为我不伟大人死，这不对等啊。可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神的爱。神的爱跟人的爱不一样，人的爱是讲条件的，因为神的爱是具体的。耶稣爱是流血的，耶稣爱是牺牲的，耶稣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破碎的。圣经告诉说，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就吸引万类归向他，他就成为我们人类的救主。所以主耶稣也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不是用武力，不是用能力，不是用才华来征服世界，耶稣是用他的爱来征服这个世界，用他的爱来征服人心。人可以抗拒武力，人不能抗拒爱，人不能抗拒爱。所以诗篇103篇说，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爱超过宇宙，神爱超过一切。正如保罗所说的，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用了这几个词来形容神爱。神爱长阔高深，这个词很特别啊，就是他在整个的宇宙里被充斥。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所常有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最大的是爱，对不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多清楚啊，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讲到这个我们的爱现在还有有什么样的爱呢？在基督里边，他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边我们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爱。他说你们有先知讲道的能力，但是讲道终归会无有。我们今天听道，道是什么？道就是耶稣。我们今天听到有听耶稣基督的事情，关于耶稣的事情，就要听到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就是道，就是基督，道就是耶稣。所以我们来听道，我们来学道。学道什么？就是学耶稣，跟随耶稣，跟随耶稣。所以他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不需要再讲道了，我不需要再讲耶稣了。什么时候？耶稣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或者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还需要你讲吗？如果我们有天到了天堂，耶稣在我们前边，我们就不用讲了，耶稣亲自讲，我们自己听就好了。所以保罗说，做先知讲道的终会停止，对不对？还有呢，知识也必归为无有。所以我们现在有限，先知所讲的有限，等完全到来的时候，完就到了，等神在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爱。所以我们要面对上帝的爱，回应他的爱。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说我们要怎么样看到耶稣的爱是舍己牺牲的爱。爱的最高峰就是为你死，耶稣的爱就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庆祝这个婴孩，马槽里的婴孩是为我们而来的，对不对？有一首诗歌，我来到美国，我第一次听我就开始流泪，就唱这个：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我们一起来说， 机会难留。礼物，上帝给我们的圣诞礼物就是他的儿子，为你死了，为我死了，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爱我们，是舍己的爱，舍掉他的生命，是牺牲的爱，牺牲他的生命，为了换取我们重新的与父神和好，为了使我们灵魂苏醒。弟兄姊妹，神创造我们给人一个灵啊，我们与世界的其他的万物不一样，人是成为有灵的活人，如果你没有认识上帝，你的灵就是沉睡的，所以他是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就是灵魂要苏醒。你们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你要灵魂苏醒。所以你看这一说都醒了，对不对？灵魂要苏醒啊，感谢主。第二点，我们看到耶稣的爱是不能隔绝的爱，有首诗歌是这样唱的，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对不对？这个不隔绝的爱记载在罗马书的第八章35到39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因为我深信啊，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宰杀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边。你们哈利路亚，我说哈利路亚，你们该怎么说？哈利路亚，你们哈利路亚。这个一定要养成这个习惯，我一说哈利路亚你就阿门。哈利路亚什么意思？赞美神，习惯就好了。我现在说哈利路亚习惯了，有时一接电话本来说哈喽，我给你打电话哈利路亚。有一天我一个朋友不信主的一个老朋友打电话给我，一接说哈利路亚，他那边就不吱声了，然后想了半天说，那我该怎么回答呢？我是不是该说阿门呢？我说聪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门，感谢主。所以赞美神，这位神的儿子爱我们，永远与我们不隔绝。这个讲的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当你的环境，这讲的患难呢，患难。你看，当你患难的时候，你可能就与爱隔绝了，对不对？如果你坐牢，与妻子隔绝了，对不对？那如果你坐牢，你就很多爱都隔绝了，妻子爱你，你真的是知道了，孩子爱你，父母爱你，可是你不能在一起接触啊，对不对？这是，可是如果你有神爱，走到哪里，这个爱都不能与你隔绝。你们，我们知道多少的宣教士在坐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真是看到这些宣教士，他们在监狱里边，他们经历神的同在。保罗就在监狱里边写了腓立比书、提摩太前后书，写了这么多的书信，在监狱里边，我们称为监狱书信。保罗在监狱里边的一个最深的体会，就是神的爱不会与我们隔绝，神的爱是不与我们隔绝的。不管是患难、是困苦、是逼迫，还是饥饿、还是赤身露体、是危险、是刀剑，神的爱都不能与我们隔绝。保罗用了一连串的，我就觉得保罗在这时候好像他的语言都已经不能够达到他心里想的对神的爱的回应。人类的语言何等的有限，达不到神对我们的爱的描写。所以你看他说，不管是死是生，天使掌权的，有能的，现在的，将来的，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管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感谢主，今天不管你处在什么环境，神的爱不与你隔绝。也许你在谈身份的时候你被拒绝，但是你神爱不与你隔绝。 Amen。 也许你婚姻触礁， 但神的爱不与你隔绝。也许你的生意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你找工作还没有找到，但神的爱不与你隔绝。很多的人在国内也许还在监狱里边，但是神的爱不与你隔绝。我常常想，如果一个坐牢的人呢，不管他为什么坐牢吧，他如果没有爱，他这个坐牢就坐得没有信心了，你知道吗？会不会？会的。我当年在中国藏了两年啊，因为有耶稣的爱，我走过来来到美国。那很多人在国内没有耶稣的爱，很多就选择走了，自杀了，选择自杀的很多。为什么今天自杀率这么高？因为爱没有了，爱没有了，对不对？爱没有了就自杀，很多人就选择自杀。所以一个人一定要有爱啊！你要把你的爱的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如果你把你的爱根基你建在你老公身上，你就惨了。我告诉你，老公今天爱你，你活得好好的，爱不了你就凄凄惨惨的，对不对？会不会？如果你把你爱建在金钱上面，那就惨了。今天你有钱，哇，你觉得你活得很好，没有钱你就完了。所以一个人要把他的爱的根基建立在基督上面，因为他的爱永远不隔绝。所以有一个越南在尔湾的一个牧师，他讲过一个见证。他说当年他在越南的时候，因为他是英文翻译，他就被当美军撤退以后，北越打到了南越，打到了西贡，他就被抓了。抓了因为他是基督徒，又是懂英文，又给美军服务，当然判得很重啊，就关到了集中营，关到了集中营。然后人家监狱就跟他谈，如果你放弃信仰啊，你放弃信仰，我们就可以给你轻判减刑。那当然他就不放弃，可是过了好几年啊，看不到盼望，祷告也得不到回应，慢慢信心就冷却了。然后他就有一天就跟这个监狱说，我不信耶稣了。哇，监狱很高兴，改造什么人都很容易，就是改造基督徒蛮难的，因为他里边有信仰，你知道吗？对不对？然后就说好，太好了，跟你从监狱里放出来，就在劳改营里边挑大粪，让他去挑粪啊。这个挑粪是很轻巧的活啊，起码有自由啊。你关在一个12尺的小笼子里边，你转来转去的多痛苦啊！挑粪有自由，他就去挑粪。有一天呢，他看到厕所有一张纸，是英文的，因为越南人不太懂英文，他懂英文，他一看是圣经里的一页纸，可能哪个士兵这个拿到一本英文圣经也读不懂，就当手纸用，他就把那个纸呢就拿回来洗干净，一看就是罗马书第8章。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难道是困苦吗？难道是刀剑吗？难道是危险吗？是赤身露体吗？是饥饿吗？是逼迫吗？哇，他就哭了。神爱，他觉得神没有忘记他，通过这张纸神提醒他，我爱你，无论何种环境，我的爱爱到底，爱到底。哇，他就哭了。从此他就特别喜欢去逃粪，每次逃粪他都会找里边的纸，如果是那张英文的，他就洗干净叠起来，变成他精神的食粮。后来他说呀，这个逃粪啊，太好的工作了，太好的工作了。当然他就喜乐，人一有基督在里面就喜乐，在监狱看这人挺喜乐的，也不信主以后变得很喜乐，就把他放了，提前放了。回去他就坐船，他就想偷渡。那是越南很多人偷渡到香港，跑到香港的那个难民营去，他要偷渡。有一天来了几个士兵，就说听说你要偷渡，在坐船是不是？他说没有啊，搜了半天没搜出来，走了。走的时候他觉得圣灵责备他，你本来就坐船了吗？本来就偷渡了，为什么说谎呢？船也坐好了，那几个士兵又来了，说我们得到确实的情报，你就是要偷渡到美国。他说是，我就要偷渡，船已经坐好了。那士兵说太好了，我们一起跑。 后来这个士兵就跟他一起跑，就跑到了香港，后来到了尔湾，后来来到美国都神院做了牧师，那几个士兵就成了会友，成了教会的长老执事。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苦难中没有爱，那你会很凄惨的。何等宝贵啊，耶稣爱在我们生命里边，它可以使你面对任何的环境。中国人一句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我们人生会经历风暴。圣经告诉我们说，像约伯一样，突然间灾害就从天而降，就来临了。但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爱，弟兄姊妹，你想我们在面对着艰难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走下去呢？我们该如何走下去？我们那时候会觉得我们生命好凄惨的。可是当我们来到耶稣的爱里边，我们知道圣经一句话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有益处。所以在苦难中我们不要怕，在苦难中正是你经历神的时候，在疾病中正是你依靠神的时候，在你找不到工作，身份没有解决，很多难处，正是你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寻求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不要靠我们自己的智慧，要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他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祷告。我在疾病四年啊，前几天一检查，我的小便有血，那我就吓一跳。这二十年并没有回来，我是一个老肾病啊。这个二十多年前我在医院里，大概有美国医院一年，台湾医院一年，然后来到美国就谈医院进来进出，也没有医疗保险，大家都知道我的这个经历。四年的时间肾脏不能工作，就等换肾，等了四年没有等到，那上帝奇妙，我进入神学院就把我肾就慢慢就恢复医治好了。所以这二十年我也忘了我是个疾病的人，忘了。突然间那天一检查，尿里有血，医生说麻烦了，你的肾脏反跳啊，也吓一跳啊，你知道吗？刚检查不到两天，医生说回来，你就吓一跳。你会不会啊？比如说你去检查去了，身体看是不是有癌细胞，医生说赶紧回来，半条命就没了，我告诉你，就吓你一跳。那我那天很多的担心呢，我真的很多的担心，如果我肾脏再反跳还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这个年龄可能不像年轻人那么好恢复了，对不对？因为医学会告诉你，肾脏坏了就坏了，不可能再恢复。但是那天我祷告，正好感恩节前后，神让我感恩。怎么感恩呢？我想应该感恩神多给了我二十年美好的时光，健康的日子，即使今天就走了，我都觉得够了。多活了二十年，有质量的生活，爱主的日子，对不对？感谢主。当我这样一想，我就轻松很多。你知道肾脏跟忧愁有关系啊，忧伤肝，恐伤肾，跟恐惧也有关系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身体很多的器官，我们都与我们的情绪有关系的。所以那天我传给大家说，你知道长寿的第一个秘诀是什么？什么？哎，参加诗班唱歌，比什么都好。因为你一唱歌的时候，你身上有360多个肌，这个条器官肌肉都要200多个被动，200多个的调动，而且协调一致，气息，对不对？然后从上到下，从脑门，对不对？从脑门往下，一直到你的横膈膜里边的气息，肠子、胃、肝全在颤动。你动一动，你自己按怎么动，打都不动的，唱歌就动，就运动了。告诉你很重要，你没得看到唱歌的都年轻美丽。来鼓掌，给他们鼓掌。所以要喜欢唱歌。重要啊，赞美他，在患难中要赞美他。所以我在疾病中我有几个体会。第一个，我相信我的生命主权在上帝那里，我生命我能活多久，我能住多大地方，我有多少儿女，不在我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阿们。
所以我们相信他有主权。第二点，我们相信神会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第三，神在艰难中会赐给我们力量，每一天就为那一天而活，不要为明天而活。圣经说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每一早晨都是新的。你们，我们就活在今天，今天就是为神而活，喜乐平安的活，活一天就荣耀神。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第四点，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没有惧怕。不管何时走，我们在人生中我们都找到了最该找到的，我们信靠的耶稣基督。我们在永恒中，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最后一点，我们要相信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有益处。有时你得病并不见得是坏事，得病也许让你学习谦卑。过去哇很狂妄，身体好得很哦，想干嘛干嘛，二过头就一斤一斤的干，对不对？啤酒一箱箱的粥，这一有病学习谦卑了，啥都不行了，酒也不敢喝了，烟也不敢抽了，然后呢食物也不敢吃太多了。你看良好的习惯全养成了，感谢神。阿们，哈利路亚，为所有的事情感谢神。所以我们在患难中，我们知道神必与我们同在，患难中与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节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你们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和荣耀。心中的眼睛就是思想的眼睛，这思想里看到什么呢？看到神召我们的永恒的旨意。圣经告诉我们，他在神的爱来召我们，在永恒中召我们，是我们来信靠这位耶稣基督。第三点，耶稣的爱是爱到底的。今天重点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耶稣的爱就是爱我们到底，爱你我到底，无论何种环境，爱永远的不间断，永远的不间断。神的爱从程度上来说毫无保留，神的爱长阔高深，在我们生命中引导我们，靠着他的爱不惧怕一切，也能够饶恕一切，赦免一切。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在要讲这段话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面对什么情况，他要上十字架，他要给门徒们洗脚。圣经告诉我，当他给门徒洗脚的时候，这些门徒都包括谁啊？有没有犹大在里边？有十二个门徒，包括那个出卖他的人，耶稣也为犹大洗了脚。有没有为犹大洗脚？耶稣知不知道犹大要出卖他？知道，但是耶稣还是爱他们，爱到底，爱到底。所以耶稣为他们洗脚，洗脚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不可以的。这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洗脚是当时最卑微的工作。一个人如果请客，远处来的人到他家，如果他是尊贵的客人，他要让仆人为这个客人洗脚，这是第一件事。因为那时候人穿的都是凉鞋啊，另外人行走的路上，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有人有人行道，车有车的道，那时候不是都是一个道，对不对？人走，马也走，牛也走。你知道马走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排泄物扔在路上，马会一边走一边拉屎的，对不对？你知道吗？驴也会，人会不会？人不会，因为不一样嘛，对不对？人你一边走你不可能的，对不对？那马很自然，他又不走还拉不出来，你知道吗？你看什么时候马蹲在地上拉屎？没有的。所以他在拉的过程中，这些排泄物尿啊屎啊都在路上，所以人在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你的脚上就会有屎尿或者动物的排泄物。当他到一个客人家里面，客人为了尊重他，就打一盆干净的水让奴仆给客人洗脚。洗脚是一个对客人的尊敬，是一个最尊贵的尊重动作。耶稣上帝的儿子 竟然为我们这罪人洗脚，罪人洗脚。你看那个彼得洗的时候还挺高兴，主你洗脚啊，你看这连我这脸的头都给我洗了得了，这一洗我就更干净了。你看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对不对？然后耶稣就说，鸡叫两遍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彼得说不可能，万万不可能，我怎么可以不认你呢？对不对？你看最后怎么样，当鸡叫连三次都不认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还是爱他，爱到底。在约翰福音第21章，我们看到主在提比利亚海复活的时候向彼得显现，对彼得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什么？平安，愿你们平安，感谢主。然后他就跟彼得有个谈话，他就问彼得，彼得，西门的儿子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我爱你。爱你怎么鸡叫三次之前你不认我？耶稣没这样说，我们人会说，对不对？我们人会找人谈话的时候跟你算账，你哪天哪天你说了我坏话，某某某告诉了我，对不对？那你既然爱这么爱我，为什么当时说那些坏话呢？耶稣也没有问彼得说，你当时怎么三次不认我的？没有，你知道吗？耶稣知道人对他的爱是有限的，但他爱他就还是爱到底。所以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他们效法耶稣基督啊。所以他就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他又问彼得说，你爱我吗？第二遍，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耶稣说，你牧养我的小羊，因为你没有爱，你就不能够牧养，对不对？你就不能做牧者。最后耶稣说，彼得，西门的儿子，你爱我吗？彼得不好回答，彼得就说，主啊，你知道的，我爱你。有的解经家说，是因为他三次不认耶稣，耶稣就问他三次，你爱我吗？因为重要的问题要说三遍。但是我们真是看到主的爱何等的宝贵啊，他爱他的门徒，他为他们祷告。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在他的祷告中，我们知道主祷文，我们刚才祷了主祷文敬拜团的，其实真正的主耶稣的祷告文的17章啊，约翰福音17章他祷告，他为了三种人祷告。第一个他自己，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为自己祷告。他说，父啊，如果你愿意，求你将这杯撤去。十字架是个苦杯，他要被他的肉身要被钉死撕裂，他要被羞辱。可是如果他不钉上去，就不能承担我们的罪，我们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要受咒诅受刑罚，耶稣代替了我们。所以我们管他叫挽回祭，神的儿子为我们钉死了。所以耶稣求主上帝天父将这杯撤去，但是他说了，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按照你永恒中的旨意。第二个祷告，为谁祷告？为他的门徒祷告啊，他为他的门徒祷告。他说，你在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所以他为他的门徒祷告。第三个，他为谁祷告？他为他属于他的人祷告。他说，我不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他为属于他的人祷告。弟兄姊妹，今天你属不属于耶稣？属于耶稣的举手。耶稣每一天为你祷告，他坐在父的右边，他说，父啊，他们在我的里边，我也在他们的里边，也让他们在你的里边。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何等的爱呀，爱到底呀，爱到底，爱就爱到底。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上帝都与你同在。我认识一个牧师啊，那个牧师是我学长啊，达拉斯神学院毕业以后，他要到正道神学院去读。那我也在那里，后来我们就认识了。我也经常去他们教会讲道，在圣地亚哥。他那是在德州，在达拉斯这个城市，知道吗？他当时夫妻两个要分手，
他是从台湾来的，太太也从台湾来的，他们办了个餐馆，很好的生意，餐馆都排队，但是夫妻两个就天天吵架。为什么吵架呢？观点不同，文化不同，看问题不同。你不要以为说哎，都是台湾来的就都一样啊，大陆的都一样，不一定啊，大陆的夫妻也吵架呀，对不对？东南西北也不一样啊，那上海人跟东北人就不一样，东北人就很粗，对不对？上海人就很细，那一粗一细在一起，你看一粗一细，一粗一细，不是就经常会有不同吗？对不对？台湾人也是如此的。结果他们俩就因为这个，太太说餐馆灯要暗一点，因为情调苏格兰情调暗一点，他说灯要亮一点，因为看不清客人的脸。你看这个都有道理，就这个吵啊，大小的吵，后来终于决定离婚，就离婚是唯一的出路，再没有方法了。那离的时候呢，就把餐馆卖掉，两人把钱一分，各奔东西。但是分完钱了的时候，突然想到还有一个大厨欠了他$30,000，那个时候好像30多年前，$30,000还是很多钱的，对不对？他要回来，要回来，他觉得这个，他们俩就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他就去达拉斯找那个大厨要钱。那大厨住在 apartment 里，他说那天晚上大概下午晚上5点钟，天已经快暗了，他就找到了，终于找到。大厨搬跑了，也不告他电话，也不告地址，那时候还不太好查。你现在查我，上网一查就知道我住哪儿，很容易，查不到。所以他就终于找到了他家，他就敲他的门。那个夫妻两个在屋里说：“哟，看老板来了。”说什么事？说你欠我的钱该还了。我们俩也离婚了，你把钱还给我，我们就离开这城市就走了。那人想了想说：“你等一会儿，你下去等，别在这儿等，你下去等，我一会儿下来。”他就在车里边坐在方向盘那里等。放一盘子里，结果这人下来了，拎个包，他一看，哇，不错，这包挺大，里边大概钱都装在包里，够了，他还挺高兴。车窗摇下来，他就说：“哎，那个你想来想干嘛呀？因为餐馆也黄了嘛，我要走了，拿钱干嘛？”那人话都没说，把包拉锁拉开，拿出一把手枪。他说：“这个距离就大概2尺，就对着他胸膛开了4枪。”他说当他打了4枪的时候，因为他在车里边逃也逃不掉，你知道吗？他说就看到那个天就暗下来了。他说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可乐，可乐都打出来了，满地都是。他知道完了。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在医院里边，在手术台上面，他的太太也在旁边，那个已经要离婚的，第二天他们拿着钱就要办手续的，然后警察也在旁边，一个牧师也在旁边，4枪肚子都打烂了，肠子都打碎了，打断了，都出来了。那个牧师就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如果你上手术台，可能不一定能够活着下来。如果你上信耶稣，你就去了上帝那里，你就去了天堂，耶稣为你死了。”你愿不愿意？他说我都不能够拒绝，我也不能说话，我就点头说话愿意。你知道这个命多大呀，4枪没打死，你知道肠子后来也都接上了，肚子也缝上了，好了，婚呢也不离了，挨了4枪还离啥婚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有益处，对不对？没有4枪，婚姻就没了。从院里出来好了，夫妻俩好了，因为有病那个太太照顾他呀，哎呀，那无微不至的照顾他呀，对不对？哎呀，看到太太喂他，他就说对不起，他就只能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一连串的对不起。当你夫妻会说对不起的时候，就是和好的开始，对不对？如果是不说对不起，说起不对，那就错了。那你对不起我，不是我对不起你，那就麻烦了。好了，进神学院，放下世界的一切，因为耶稣给了条新生命，他进了神学院就读神学，毕业了就做了牧师，江里镇牧师，你们记得这个名字吗？那天我请他给你们讲道了，现在他也快退休了，
江牧师啊，他说最奇妙的，信了主了，牧师老叫我饶恕饶恕，圣经告诉饶恕饶恕，那个开箱打，他说他奇怪不奇怪，他欠我钱又不是我欠他钱，他还打我。世界就有这种人，他欠了别人还打人家，知道吗？说上帝让他学习饶恕饶恕饶恕。他说神学院毕业了，做了牧师，有一天就去他们的教会讲道。他说那天当他走到教会下了车的时候，他就发现教会的大门口站着牧师还有两个人，就那个像他开枪的夫妻，他们也信主了，他们在那台阶上等着他。他说当车门打开，我跟我太太一下车，我太太一看他俩这样，转身就走了。他说我也想走，可是神的爱，我就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他会想耶稣在十字架上多少伤害他的人在下面，耶稣去赦免他们，耶稣去爱他们。那我们今天做了传道人，我们做了基督徒，难道不需要饶恕吗？那两个人也信了耶稣，在那迎接我呢，他们就想跟我和好。弟兄姊妹，容易吗？打四嘴巴子很容易和好，开四箱和好不太容易啊。他说我就走，求主帮助我，给我力量往前走往前走。当我走到前面，他们从台阶上下来，我们抱在一起痛哭。你知道男人的痛哭是什么样子吗？他们痛哭啊，牧师跟他们抱到一起，牧师为他们祷告。他说我们就哭啊哭啊，好像所有的苦都哭出去了。当他们哭完了，说感谢主，我们成了弟兄，过去都不信主，用仇恨来解决问题，今天信了主，在爱里边和解。他说那天晚上讲完道，就讲这个被枪打的见证，那个弟兄就坐在下面泪流满面的看着他。结束的时候弟兄说到我家吃饭，因为他是大厨，我做了一桌菜请你们夫妻来，牧师带着他带着太太去他家吃饭。当坐在桌子上的时候，他说我想起诗篇二十三篇，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使我的什么福杯满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基督的爱，我们就可以爱人到底，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姐妹，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儿女，爱那些在婚姻中曾经彼此伤害的配偶，在基督里边建立全新的生命，全新的生活。因为耶稣爱你，他就爱到底。你们好，那么请敬拜团来唱爱你到底，就是诗歌。所以我们也有一段看到最后，我们还是要来加克顿信经有吗？加尔顿心经讲到耶稣的爱，我们回去要背，我会发给你们。我们跟随圣教父，核心同一的教人宣认同一位子，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已完全者，他真是上帝，也是真人，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按神性说他与父同体，按人性说他与我们同体，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按神性说在万事之前为父所生，按人性说在接近时日为求其拯救我们，有上帝之母同与玛利亚所生，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独生的，具有二性，不相混淆，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这四句话很重要，不能混淆，不能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二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个性的特点反而得以保存，汇合于一个性格，一个位格，一个实体之内，
而并非分离成为两个位格，却是同一子独生的道上帝主耶稣基督。正如众先知论到他自始所宣讲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所教训我们的诸圣教父的信经所传给我们。大家回去读一读这段，就专门讲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他的人性、他的爱。你们哈利路亚，我们起来起立，来到主的面前，
来到主前，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爱你，爱你，疲惫的心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耶稣我爱你，爱你，全心相信你恩典和应许，随我的
定死在十字架上，谢谢你流了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重新成为圣洁的讨你所喜悦的儿女。谢谢你给我们属灵的家园，让我们回到神的家中，彼此相爱，一同来建造主你荣耀的身体。谢谢你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谢谢你给我们家庭儿女， 谢谢你给我们工作身份，谢谢你要让我们在南加州可以得地为业，来建造主给我们十五年的生命。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捆绑，脱离死亡，能够在你的爱里边被你建造，在永恒中与你相聚。亲爱的主，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在过去的一年你带领我们经过了高山和低谷，在明年我们知道你要将更大的祝福赐给我们，你要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的保守我们，让我们永远的与你同在。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没信耶稣，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愿意的爱伴随你一生，你举手为你祷告，视频前面的举手为你祷告，愿意吗？楼上有吗？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请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哈利路亚。如果我们视频前面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你也跟我来祷告。现在主耶稣，让你做我生命的主，让我一生一世来跟随你，来荣耀你。谢谢你永远的跟随我，跟随你永远的伴随我。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彼此握手，耶稣爱你，请坐。